终敢称他为父。第十二章，播种时刻。那一次的分离是米杰尔夫妇也要休假离开了。那是新加坡之行的两年之后，临行前，我和一些基督徒朋友们聚集在他家的客厅，为他们俩送行。我不由得回想当初，带着一颗渴慕的心，第一次来到这里，想要寻求真种。从那时候起，我就和这一对可爱的夫妇成了莫逆之交。他们时常为我祈祷，并在信仰初期帮助我对麦西哈认识得更清楚。您知道，我会多么的想念您们啊。当我们站在米杰尔家前院的草坪时，我说，没有你们的陪伴，我真不知该如何过活。也许真主就是要你学习独立啊，辛娜说。他总是不断地扩展我们的境界，只等到我们不再紧抓任何事物，能完全地信靠他为止。这些话听起来固然没错，但我对辛娜说，我仍然不喜欢这种扩张境界的感觉。他笑道，你当然不会喜欢的，亲爱的贝尔奎斯。谁喜欢离开温暖安全的地方啊？但激励人心的历险就在前方。辛娜进到车内，关上车门，我从车窗里和她再一次拥抱。就看着他们把车子开出巷口，消失在转弯处，只留下那孤零零的石瓦屋。这真是一场历险，我这个在伊斯兰教村落里孤零零的基督徒，有能力独立面对吗？几个星期过去了，在这段日子里，我必须老实说，我很难去体会辛娜所说的历险，或是欧达先生和玛丽要离开这村子前，康腾说的方向和目标。星期天晚上的聚会仍照常举行，我们轮流在个人家里聚会。由于没有欧达和米杰尔两对夫妇的带领，所以聚会时显得有些手忙脚乱，力不从心。有一天晚上，聚会结束后，我忽然有个想法。一成不变的按着以往欧达和米杰尔夫妇的方式聚会，是不是一种错误呢？我们若不想办法为这个聚会加入心血，这个小小的团体总有一天会寿终正寝的。有了这个想法，我因雀跃而心跳加速。于是我立刻想到，如果我们不只请那些医生、工程师和宣教士这些专业人士们参加聚会，同时也邀请那些清洁工、低阶层的人来，不论他们是不是基督徒，都可以参加，那么会发生什么事呢？也许就在我家，空间够大又方便。当我提出这个建议方案的时候，他们起先不赞同，后来还是带着怀疑的心态同意了。我们决定进行这项计划，通过直接邀请或寻秘密途径邀请，分别告诉他们星期天晚上我家里有聚会，欢迎他们前来参加。真想不到，来的人居然不少，大部分来自拉瓦尔品地，这消息在那里流传开来。如我预期的，其中有些不是基督徒，他们只是渴望能多了解一点关于基督徒的真主的事。我们原来的那五个人就轮流带领聚会，大家一同唱诗祈祷，尽我们所能的帮助那些赴会的人。这些人中有女佣、 劳工、教师也有商人。于是星期天晚上的聚会变得生气蓬勃，这实在是件令人倍感敬畏的责任。我和几位这个小团体的领袖时常花很多时间屈膝祈祷，亲近真主，并研读他的话语，希望确认我们没有偏离真主所要带领我们的方向。突然间，以往我传福音时看不到果效的情况有了大逆转。我亲眼看见有人接受了主尔萨为生命救主。第一个蒙恩的是个年轻的寡妇，她痛哭流涕，述说自己是如何的孤单伤心，求真主进入她那空虚的人生。我非常惊奇地看到，他在接受了真主之后，立刻从一个忧郁寡欢的悲观者转变成一个充满希望和喜乐的人。另外，还有一位修车匠、一位售货员和清洁工也都相继接受了真主。这一切都发生在我的家里，我真是倍感荣幸。然而，我也一直担心会听见家族抗议的声音。原以为请了这么多的平民到家里来，家人一定会群起反对，因为这有辱家族名声。然而，竟没有人向我抗议，仿佛他们根本不愿意承认有这件事。相对于我逐渐投入的基督徒生活，家族对我的影响则越来越轻，但有时候还是会在我的性格中出现。我仍是一个非常注重隐私且占有欲强的人，我是土地和花园为自己独有。米吉尔夫妇离开的那个夏天，村里的孩童们开始跑到我的花园里，爬上李树，还摘了果子吃。也许是因为传言中我的性情改了许多，所以他们便开始肆无忌惮起来。他们擅自闯入已经够糟了，还发出的咆哮尖叫声打扰我休息。我在窗内命令园丁把那些孩子们都赶跑。就在那一天，我还命令园丁把树也给砍了。如此一来，便永久地解决了这个困扰。但就在李树被砍除的同时，我知道自己做错了事。因为树没了，真主同在的平安喜乐也没了。好长一段时间，我站在窗前，望着那块空旷的地方，我多么希望那棵树还在那儿，能再听见孩子们欢乐的嬉闹声。我明白真实的自己是什么样子，也再次明了自己心中那个老贝尔奎斯的个性是永远也不会改变的。只有通过真主，通过他的恩典，才有可能改变。哦，真主啊，请再一次让我感受你的同在吧。只有一件能做的事，就是花园里有一些枇杷树正果实累累。隔天，我邀请村里的孩童们再来尽情的玩耍享用。他们果真都来了。虽然我相信他们一定有试着小心点，但树枝还是被折断，花儿也被践踏了。一天下午，孩子们都离开了。我检视了花园里的损坏情形，就说，真主啊，我想我知道你的用意。你认为这座花园阻隔了我和你之间的关系，你要我连花园都放弃，你把花园也拿走给了别人。看看他们多么享受，这是你的花园，我满心欢喜地与他们分享这座花园。感谢你用这样的经验把我带回到你的安慰里。 他又与我同在，直到我再次需要被修剪。但这回不是关于花园，而是我宝贵的休息时间。11月的某天下午，天气很冷，我正在午睡，马赫穆德溜进我的房间。他已经长大许多，一副好脾气的特质，将来一定是个英俊潇洒的青年。但今天他的脸上挂着忧虑。安娜，有一个妇女手上抱着孩子，在外面等着要见您。我抬起头来说，马赫穆德，你已经8岁了，难道不知道我每天这个时候是不见客的吗？这句话才一说出口，一个念头闪过，若是真主，他会怎么做呢？我当然知道真主会怎么做，他会立刻接见这位妇女，即使是3更半夜。我立刻就把刚走出房间的马赫穆德叫住，他再次转过头来。马赫穆德，我说，那个妇女要什么？我想，可能是她的孩子生病了。马赫穆德一面说，一面走过来，我看见他眼里的担忧。好吧，请他到客厅坐坐。我吩咐他之后，就起床准备下楼。这位妇女穿着一身乡下粗糙宽大的衣服，一张枯黄的脸和紧缩的双眉，显出一副衰老相，看起来好像是孩子的祖母。但当她抬起头来，用那双深棕色的双眼看我时，我感觉她甚至比一个孩子更渺小。我能为你做什么呢？我问她，我整个心都融化了。我在我的村子里听别人提起您，所以才走路到您这里来。他所住的村子离这里有12里远，难怪他显得如此疲惫。我叫仆人送上茶和松饼，不知他是否还亲自哺乳着婴孩。有些村落里，母亲会哺乳孩子到3岁。这孩子的双目无神，小口张着不动。我按手在他额头上为他祈祷，觉得他的额头又热又干燥。我也按手在他母亲的头上。想起从前，不要说是按手在他的头上，连乡下人的影子照着我，我都会受惊吓的。我奉主尔萨麦西哈的名，求真主医治他。女仆来的时候，我又叫她拿些维他命给这个妇人。我们谈了半个小时，她告诉我，她的丈夫遭遇一次意外，而使腿瘸了。这个新生儿也没有足够的食物，因此现在还没断奶。当她要起身告辞的时候，我叫他坐下来，先别走，我得替您的孩子想想办法。我嘴里虽这么说，但内心那个老贝尔奎斯又活了起来，一个微小的声音在心里提出疑问：万一村人知道我在做善事，以后每个人都跑来找我，那怎么办呢？但既然我所有的全都是属于真主，又何必为这个担心？我说，我先把您和您的孩子、丈夫都送到医院，将来您的丈夫腿好了，若找不到工作，再来找我。我替他安排一家医院，并负担一切费用，但这个妇人却没有再来找过我。后来我的仆人们告诉我，她的孩子和丈夫都已经痊愈了，她的丈夫也找到工作，现在生活比以前改善了很多。我心里免不了有点嘀咕， 这个妇人未免太忘恩负义了，就没有回来感谢我。但真主马上又责备我说，这就是你帮助他的理由吗？想要他来感谢你，他应该感谢的是我。于是我立刻向他认罪，求真主赦免，并且求他看顾我，使我不至再犯同样的错。真主不只让我服侍村人，家里的这些仆人也成为我服侍的对象。有一天，我看到一只红色的鸟在窗台停留，我就对努尔江说，看真主今天带了什么美好的东西给我们。努尔江却静静地替我梳头，他一向喜欢讲话，但那天却沉默寡言。后来他害羞地说，希卡太太，当您开始谈起主时，整个外表都不一样了。那天下午，我向伊斯兰堡的基督教书房订购了许多本天经。这些天经与普通的天经不一样，文字较浅显，是专门给小孩子读的。我想这种版本对马赫穆德很有帮助，仆人中有些只受小学教育的也可以读读它。当这些天经寄达之后，我就送一本给努尔江。有一天他径自跑来对我说，希卡太太，他看来相当激动，我想告诉您，您不是曾告诉我们，如果我们想认识尔萨，只要求尔萨进到我们的心里就可以吗？他忍不住流下了眼泪。我照着做了，希卡太太，他真的进来了呀，我一生从来没有经历过这样奇妙的爱。我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，双手抱着这个年轻女子，我们俩高兴地在房间里跳起舞来。这真是个好消息，努尔江，我们家现在已经有三个基督徒了，你、雷斯汉还有我，我们一定要好好庆祝一下。于是我们三个人就一起喝茶庆祝。其实这并不是我第一次和仆人们喝茶，我自己也都为这样的举动感到惊奇。如果被我的家人看见了，我想他们非跟我拼命不可。从前我的脾气很差，动不动就会向仆人们发脾气，不论是桌上留下一丝灰尘，或他们在厨房里说话大声了一点，或开饭迟了几分钟，都会挨我骂。实在是借着真主在我身上施展能力，我才能改变成现在这个样子。但我并不想成为一个圣人，我只是开始学习，在地上不会做出任何使尔萨麦西哈不荣耀的事。努尔江虽然信了真主，但有一天，当我邀请他参加星期天的聚会时，他脸色发白地说，可是夫人，我不能让别人知道我是个基督徒，也不能参加聚会，因为我丈夫是个虔诚的穆斯林，我们有四个孩子，如果我告诉他我已经成了基督徒，他会把我赶出去的。但是你必须宣告你的信仰，我坚持说，这一点是没有办法逃避的。努尔江很不高兴地望着我，摇摇头，叽叽咕咕地走出了我的房间。我听得出来他是在说，这个我办不到。过了几天，我去拜访一位名叫路德的修女，她也是我在圣家医院里认识的，我很喜欢和她谈话。这一天在谈话中，她告诉我，在巴基斯坦有不少秘密基督徒。秘密基督徒？我惊讶地说，这怎么可能呢？ 如果你是个基督徒，就应该告诉所有的人啊。话是不错的，路德说，但您看尼哥德慕，尼哥德慕，他就是一个秘密基督徒，您可以查看《隐之乐叶哈雅卷》第三章。我翻开天经，读到那个在深夜里来见尔撒的法利赛人。以往我曾读过这一段，但却并没有注意到尼哥德慕是个秘密基督徒。或许后来尼哥德慕公开了他的信仰，那修女说，但是天经上只说他很小心的不让其他的法利赛人知道。于是第二天，我把努尔江叫来，先读尼哥德慕的这段经文给他听，然后对他说，我很抱歉让你那么为难，但我相信总有一天真主自然会教导你如何宣扬你的信仰，目前你留心他怎样带领你就好了。他的脸立刻亮了起来，一面哼着歌，一面高高兴兴的工作。我自己也得到一个教训，不要随便论断人。几天之后，我遇到了环境上的压力，感到身为基督徒在巴基斯坦真是一件不容易的事。有一天下午，电话铃响了，是我的一位叔叔打来的。这个叔叔平时一向就对我很不客气，即使现在家人对我的抵制已经解除了，他仍然不理我，不和我往来。他粗鲁的声音自话筒那端传来，贝尔奎斯，
是，
我听说你正把人带往邪途，使他们脱离真理。亲爱的叔叔，这是各自的看法不同。他很生气地说，你必须停止做这种事。叔叔，虽然我尊重您的意见，但我想个人走个人的路，不要彼此干涉才好。第二天，在我去探望都尼后回家的路上，有一个人站在路旁，挥手示意要我把车子停下来。我的司机知道我一向是乐意让人搭便车的，但是这一次他却没有停车。请别要求我停车，夫人，他坚定地说。为什么？我弯过身去问他，难道你认为这个人想要……没错，他说。后来又过了一个星期，一个女仆在我午睡之后悄悄走进我的卧室，把门从里面关上。我希望您不要介意，她用耳语般的声音说，但是我必须警告您，我哥哥昨天在拉瓦尔品地的一间清真寺里听见一群青年人在讨论，说您破坏许多穆斯林的信仰，他们要想办法来制止您。哦，西卡太太，她的声音颤抖着说，您是不是一定要那么公开的活动呢？我们实在是担忧您和这个孩子。我的心跳加速，我是不是也该像尼哥德慕一样，做个秘密的基督徒呢？